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神信息的是以斯海牧师，正道的经文是慈爱的主。我们将时间交给李哥。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可以一起来敬拜他。今天我要继续的用约翰一书第二章的后半到第三章前面，跟弟兄姐妹来思想慈爱的主这个主题。我们先把这个经文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一遍啊，我先读，请弟兄姐妹来回应。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
主说：“你与我们的就是永生。”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
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
会显现，但我们知道如何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在你的殿中歌颂赞美敬拜你，能够从你自己所给我们的话语当中得着。阿们的父啊，求你恩待我们，光照我们，笑脸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圣灵的光中得见你所给我们的一切美好的话语，在你自己的话里面得着生命的粮，生命的供应，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将心交托给你，引导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约翰在写约翰一书一直到启示录，还有雅各，还有彼得前后书啊，或者保罗最后写的一些书信，其实在那些时候对信徒来讲，他们面对了一个非常的大的难处。一个是主说要来，可是他们等了相当的一段时间，主还没有来。一个是在当中他们所受的逼迫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剧烈。所以在当中他们面对了许多的不仅仅是外在的压力，也面对了实质信仰上的压力。我们在现代的世代也是一样，我们面对的这一个幕后的世代， 我们也满了许多的压力，无论在求学的过程，或者是以后工作，乃至于成家，我们都面对许多的压力，许多的难处。那么前面我们讲过的，主给我们应许，所以我们有充分喜乐的理由。前面我们也提过了，我们应当与世界有别，我们基督徒在这世界，但我们不属这世界。我们都可以把这些上帝的话、神的道在心里面不断地去思想，但回到真实的处境当中会如何呢？真实的处境里面，如果我们还算顺的话，还是在我们自己所能够掌握的这一个方向上走的时候，我想我们还是能够在当中依靠我们的主，能够在当中很顺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或者说我们认为自己还蛮有信心的可以往前行。然而我们所遭遇的并不是这样，当患难、艰苦、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会如何？我们仍然会自己面对一些艰难，我们仍然会看到弟兄姐妹遭遇的许多我们认为怎么可能这样发生的困境，我们仍然在弟兄姐妹所遭遇到的生病也好，或者是其他意外也好，我们就会再问了，上帝啊，这些人不是都是你所爱的吗？你所爱的人病了，你所爱的人受苦了，在这些受苦、这些艰难的时候，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的出路在哪里？首先我们要知道，在约伯记里面讲到，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如果我们做萤火，我们知道我们把那个木材烧起来的时候，火星就在当中很自然的冒出来，到处飞飘。那么他在讲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患难在人生来说是很容易遇见、很容易碰到的。那么对信徒来说是怎样呢？启示录一章九节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这是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表明他所处的时候跟位置。他已经相当大的年纪，八九十岁的人被关到这个拔摩的海岛，在那里打石头做苦工。从人看，一个服侍主五十年的人，那么却遭遇到这样子的击打。但他没有在整个启示录里面，他没有讲自己有多苦，他只是不断的在当中领受从神来的启示。但一开始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都是神国度的人，我们都是弟兄。但在讲到基督的国度、神的国度的时候，他说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一同有份，我们有份于神的国，表明我们也有份于基督的苦难，有份于在基督里面的忍耐。患难、国度、忍耐有三个词，但它只有一个冠词，表明这三样是不可分的。这对我们基督徒，我们很难这样子去思考，或者告诉人，你信耶稣，你成为神国度的子民，但你要记得，在地上这个国度有两个特色，一个叫什么？患难，一个叫什么？忍耐。要记得是这样。约翰服侍主五六十年，他说对，这个国度就是患难加忍耐。所以先前我跟弟兄姐妹交通了，我们基督徒活在一个处境，雅各书讲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这是我们信心的试验，从这个当中我们就生出忍耐来。彼得也讲，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被火烧能化的金子更显为宝贵。保罗也讲，我们在这恩典的位置上，即使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怎样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患难对世人是必然，对基督徒仍然是必然。世人会遭遇一些天灾人祸，基督徒也会遭遇天灾人祸，但我们在思想当中，我们会遭遇到许多的艰难。许多的艰难是上帝为什么把这个问题，把这个难处临到我，上帝为什么让一个爱主的弟兄姐妹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灾祸，上帝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们会有许多的问题来质问神，虽然不一定我们敢说，但我们心里一定会这样想，我们想要找出路。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出路是忍耐。忍耐是什么？忍耐是圣灵要结的果子。但忍耐可以说服我们吗？忍耐可以说服我们，让我们在面对灾难的时候，我们就说我忍耐吧，我忍耐吧，是这样吗？可以说服你吗？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也是慈爱的，慈爱的神为什么使我们这样？我们碰到灾难，我们就会思想，我做错了什么？我做错了什么？上帝把这样的一个难处临到我。但圣经很有意思，圣经给我们约伯书，约伯做错什么？约伯没有做错什么，上帝为他做见证。上帝说约伯是什么？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对不对？什么错都没有，可是他的家破碎了，他的财物没有了，他的儿女都死光了，他自己这个人从头到脚都长着疮。约伯做错什么？没有。那慈爱的上帝，你怎么可以这样？你这样做公义吗？不要说慈爱，就问上帝，上帝你这样做公义吗？是不是？我们用约伯来思想，约伯的朋友认为上帝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所以约伯，如果你要上帝对你好，把灾难挪走，那你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什么？你就是认罪悔改，你就是认罪悔改。你认罪，上帝的公义得到满足，那么你悔改了，上帝就把慈爱给你。但约伯说，我没有罪，我想不出来我做错什么。朋友说，那我再帮你想。结果讲了半天，约伯越讲越不舒服，因为他真的没有做错什么，对不对？约伯也相信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上帝一定为他翻转，让他得到申诉。他也相信上帝是慈爱的，因为上帝使他在患难中有生命有光，上帝仍然在当中鉴察他，上帝那么在意他，看重他，以他的生命为宝贵。他相信上帝也是慈爱的，他甚至讲了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在末了我必见他。但我们继续看约伯记到最后，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约伯一直说，上帝让我到你面前说话，让你对我说话吧，到底你的意思是什么？可是上帝在约伯记38-39讲了两章以后，约伯第一次回答神怎么回答，他说我是卑贱的。你知道吗？约伯听完上帝的话，他没有说我是对的。其实上帝问他什么，问的问题约伯都不会，所以约伯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我就把手捂口，我说了一次不回答，两次不再说了，意思说什么？我不说了， 我不说的。上帝讲了，问他一堆话，他约伯只有一个回答，简单讲就是我不说的，我不说的。上帝说你不说好，那我再问你，又讲的40、41两章的话，同样问约伯一堆问题。约伯第二次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所以用无知 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约伯承认这些事太奇妙，上帝你要做的太奇妙，上帝你会做的太奇妙，上帝你已经做的太奇妙，不是我能明白的，不是我能明白的，所以我不说了。他说求你听见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但我还是想知道一些。但现在呢，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厌恶我自己。我厌恶我自己，原文是我厌恶我说过的话，我说过的话，所以我在尘土跟炉灰中懊悔。读约伯记，我常常在思想，跟弟兄姐妹查圣经说，约伯到底懊悔什么？约伯懊悔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懊悔他做错事吗？从头到尾他没做错事啊，对不对？懊悔他说过的话吗？他从头到尾讲真话，没错吧？他有没有讲一句谎话？没有，他讲的是真话，没有讲过一个谎话。他为什么要懊悔？他为什么对什么懊悔？厌恶我说的话，你知道吗？真正懊悔他觉得在上帝面前不敢讲的羞愧的惭愧的是什么？我说过的话。那我们说约伯，你讲的话都真的啊，都实在的话，那为什么你对你说过的话懊悔呢？约伯说的话包括了约伯的思想，约伯的思念，约伯的心里的意念是什么，这些把他自己里面的话都讲出来了。在受苦当中，我们真的有很多意念，不是吗？很多话，我们看待弟兄姐妹受苦，我刚才讲的，主啊，这个弟兄姐妹这么爱你，怎么发生这种事？主啊，这个弟兄姐妹这样侍奉你，怎么会有这种难处？我们有没有很多意念？有，我们实在当中很多意念，可是这个意念的里面背后的是什么？背后是我们质疑神，我们质疑神，我们质疑说，上帝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即使不说上帝你做，我们会说，上帝你怎么让这个事情发生？我们甚至质疑上帝，上帝你让这些事这样发生有意义吗？这就是我们里面的话，也就是约伯羞愧的地方。我们讲的话都对，我们认为没有错，但他的背后是什么？那背后是什么？在受苦的时候出路在哪里？约翰告诉我们，小子们啊，你要，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无论怎么处境，最要紧的就住在主里面，这样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不至于惭愧。你知道吗？约伯在上帝的面前不再坦然无惧了，不再觉得我是对的，他怎样？他懊悔了，他羞愧了。老约翰他期待我们，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我们是可以欢喜见主，在主的面前是不惭愧的。其实主耶稣也期待我们这样，主耶稣告诉门徒，他来的时候他希望我们都是忠心有见识的良善的好管家。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就两种结果，不是吗？一个是忠心的仆人，可以享受主的喜乐，他们可以欢欢喜喜进到主的那里，同享宴席，同享荣耀。但还有一种人， 他们羞愧的，他们在外面哀哭切齿的，因为他们在羞愧的。约翰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常羞愧，无论处境如何，最后我们最要紧的是什么？最要紧的是最后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是没有羞愧的。约翰说什么？二十八节之前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大家再看一遍，他说我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怎样所听见的，所听见的是什么？神的话是什么？把它放在心里，从起初所听见的放在心里面，你就住在子的里面，就住在耶稣里，你也住在父的里面。你把主应许我们的，就是主应许我们的话，那么呢是永生，把这些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才能够面对那些引诱人说的话。而且主所给我们的恩膏，给我们的话，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教训我们，是真的，是带领我们进到神的话语里面，是使我们可以在主的真道里面住在他的里面。所以约翰在强调什么？强调主所听见的话，强调主所应许的话。约翰在强调一个要紧的事，在任何的处境当中，一个最要紧的是把上帝的话一直存记在心里。所以我们要防备什么？在处境中我们要防备我们自己的话。约伯说我不说了，因为面对上帝他就知道了，我自己的话，我的意念跟上帝的话比起来不能比的。人的话，他朋友讲了很多话，我们可能对受苦受难的弟兄姐妹也讲了很多话，甚至有引诱人的话，这些都是话，都是要防备的话。因为话就是那种意念，就是那个思想。但我们要怎样住在子的里面？相信主对我们说过的话，相信主给我们应许的话，相信圣灵带我们进入到主的话里面。所以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受试探的时候他讲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姐妹，难处临到的时候，我们会问的，为何临到我？为什么会临到？到底怎么？为什么？为什么？但问题不是用人的话去回答，问题不是你来找李哥，李哥会给你解答的。你想弟兄姐妹出了意外，我知道为什么吗？我可以告诉你说，哦，因为魔鬼在那边攻打他，我怎么知道？我也没看到，对不对？能够这样讲吗？那是重要的吗？不是。我们会去思想为什么临到我，上帝，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你是公义的神，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你是慈爱的神，那你这样对我是爱我吗？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上帝说了什么。你一直抓住神的话，你就不自羞愧，你一直抓住神的话，你就住在主的里面，你就不自羞愧，你面见主的时候你就不自羞愧。弟兄姐妹，你可以思想，真正重要的是你在今生的难处解决的，还是你将来面对主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如果这两个只能选一个，你选哪一个？你选哪一个？雅各在讲基督徒的受苦之后，他讲弟兄们要把那先前奉主的名说话，看到说话没有的众先知，他们说神给他们的话，当作能受苦、 人忍耐的榜样。所以这些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忍耐是什么？忍耐就是坚持抓住主的话，坚持上帝就是要我说这些话，就是这些话。以赛亚，上帝说谁肯为我去说我要他们我要说的话，以赛亚他去，上帝说这些百姓不听，以赛亚要照说。不是看成果，不是看果效，不是看人给你多少荣耀，不是，是你坚定的相信持守在神的话语里面，那你要面对的就是忍耐。耶利米也是一样，讲的话人不听不听不听，但他必须继续讲，因为这就是他们知道守住神的话就住在主的里面。约伯呢，我们说了约伯，约伯真正最后他知道了，原来他所有的意念想法无论人觉得怎么样的正确，跟上帝的话比起来，约伯只有羞愧而已。然后雅各怎么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这一节经文说实在话，每次查经读到这里，我问读过约伯记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说阿们的。我讲一个比较浅的不成熟的例子，如果今天你出门上班，一出去车子就抛锚，然后你再找一部计程车，很大的计程车，那计程车还是抛锚，你再换一部还是抛锚，终于换到中午，你到办公室了，你告诉你的办公室的一个弟兄说我今天发生这个事，他说哎呀弟兄啊，你应该感谢主，他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你会说什么？你会说阿们吗？你会说上帝你干嘛，到底你让我发生这个事是什么？约伯受这么大的苦，莫名其妙的苦，不是吗？然后最后又被上帝讲了一顿，还要很羞愧，然后又说，然后上帝呢要对他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你觉得呢？如果上帝让你遭受一个意外的很不好的结果，然后你还觉得上帝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吗？那到底是什么？约伯最后到底是什么？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从圣经里面只有一个要点，那一个要点叫做什么？就是上帝仍然把你放在他眷顾的位置上，无论发生什么事，上帝说我仍然眷顾你，我仍然眷顾你，我仍然眷顾你，我仍然持守住我的话，你仍然相信我的话。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就是上帝使我们仍然相信他的话。众先知是这样，约伯也是这样，哈巴谷先知也是这样。如果你们读哈巴谷就知道，哈巴谷先知质疑上帝要做的事，上帝说我就是要这样做，哈巴谷呢听到了，义人必因信而生，所以他发出赞美来。对，上帝对我们最大的怜悯是什么？所以哈巴谷就讲嘛，棚内没有牛没有羊什么都没有，我以神的救恩欢喜，就上帝对我的怜悯。上帝的话是信实的，上帝把我保守在他的信里面，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慈爱跟怜悯。所以诗篇就告诉我们，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可能讲到这里你还觉得说还是怪怪的， 因为受苦的是我，受苦的是我。那我们再看约翰怎么讲。老约翰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是他所生的。他这里在强调的是他所生的，他所生的。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我们真是他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啊，要知道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所以现在将来如何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确定的是，主显现我们会像他。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必然像他，我们必然跟他一样。所以我们洁净自己。所以这段话约翰在强调什么？我们是他所生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真是他的儿女。他说你看主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被称作神的儿女。当我们想到神的慈爱，我们认为的是什么？我们认为的是，上帝你应该解决我的难题，上帝应该解决我的困境。当我们想到神的慈爱，我们觉得上帝你不应该让义人受苦。但不是，弟兄姐妹，上帝对我们最大的慈爱是什么？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你知道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天父对耶稣最大的肯定是什么？耶稣得着从天上来最大的肯定是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有没有？这是我的儿子，我所爱的儿子。你知道吗？当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子，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属天，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更高贵的，在当中更确切的那种肯定。所以天父讲的，这是我的爱子。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什么喜悦的。”主耶稣侍奉到最后的时候，天父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有没有？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所爱的。弟兄姐妹，最大的慈爱，约翰知道了。最大的慈爱，说上帝就是说，我们就是他的孩子，我们是由他而生的，我们是胜过罪跟死的，我们是得着基督神儿子的那个生命的，我们是神所宝贵所爱的。最尊贵的位分没有比神的儿子更尊贵，最尊贵的领受没有比神儿子要承受神的基业更丰盛。我们是谁？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圣灵要做成的，不是吗？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因为我们跟神儿子耶稣基督一样，将来我们会有荣耀的身体，将来我们跟他一同作王，将来我们在他的荣耀里，我们跟他同享荣耀，因为我们得了神儿子的名分。所以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有那一个真正的指望在那里。当我们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是坦然无惧的。面对难处苦楚，我们是软弱的，面对现实的世界，我们是软弱的，但是将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我们在当中知道主喜悦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所以我们知道主保守我们，使我们可以圣洁没有瑕疵，所以我们守住自己的洁净，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你知道神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什么？所以约翰继续讲，他说神儿子是什么？我们是犯罪的，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是罪，主已经显现除掉我们的罪，他没有罪，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犯罪的是不认识神，我们是属神的，跟主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已经显现出来了，要除掉魔鬼的作为， 所以约翰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神的话已经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不能犯罪，因为我们是神生的。所以你就可以区别谁是属神的，谁是属魔鬼的。这一段话在讲一个，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有一个尊贵，是我们已经与罪隔绝，我们要与罪隔绝来活出我们这一个尊贵的身份。这段话如果照字面直接读，我们常常会思想凡从神生的都不犯，就不犯罪。但是基督徒会不会犯罪？我们会点头，会。不犯罪的意思是这样，犯罪就是不服神的话。但是犯罪呢，基督已经把我们的罪除掉，不犯罪是什么？不犯罪最要紧只讲一件事，不在罪的辖制当中，不在罪的权势底下。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对罪来讲我们是死掉的人，对不对？对罪来讲我们是已死的人，意思就是他的权势不在我们身上，罪的权势不在我们身上，死也不能在我们身上作用。所以我们要过一个生，显出一个生活来，就是以罪隔绝的生活来彰显我们是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所以魔鬼的作为耶稣已经显现把它除掉了，使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了。我们从神而生是明显的，因为我们是属乎义的，我们有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基督的能力护庇我们，我们有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在当中把主的话活出来，活出神所喜悦的，成为一个爱人的人。所以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面对各样的处境，要紧的不是把那个难处挪走，而是什么？而是我们能不能坚定的相信主的话，而是我们能不能仍然在当中把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这一个软弱人的身上给活出来，这才是要紧的。彼得的劝勉换一个方式讲，彼得说我们基督在肉身受苦，所以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受苦的心智，因为这个受苦的心智就跟罪断绝了。约翰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就跟罪断绝了。彼得更劝我们，你在受苦里不要担心害怕，我们已经跟罪断绝了。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不要以为稀奇，以为遭遇非常的事，不，你倒要欢喜，你倒要欢喜，因为不是你受苦，是基督跟你一同受苦。重点不在这个苦如何除去，重点是在后面，当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你可以快乐，当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你可以快乐。保罗的思想也是这样，保罗写腓立比书是被关在监牢里，他没有去为自己做更大的申诉，他只求一件事，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一段话就是说，无论我遭遇到的苦难有除去也好，没有除去也好，无论我所遭遇的患难我能不能出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就跟约翰讲的，让我把基督的这个身份给显现出来，我把是神儿女的这个身份给显现出来，所以他照样喜乐。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来谈，主是慈爱的，他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就是什么？就是他已经把话给我们，我们最大的蒙上帝最大的怜悯，就是可以信他的话。主对我们最大的慈悲是，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他仍然用他的话告诉我们，他的话是可信的，保守我们在信他话语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患难中的出路是什么？就是把主的话放在心里，要记得患难中有人的话，无论出于私欲、出于诱惑、出于好意都有可能，人的话很多，但重要的是什么？上帝说的什么？上帝说的什么？在患难中要记得不要依靠这些话，只要单单依靠神的话，因为主赐给我们的生命是胜过罪跟死的生命。我再说，在艰难中，在处境中，我们会有很多话的，很多意念。你看亚伯拉罕献以撒，他有多少意念？上帝，这个儿子是你给我的，100岁才生的，对不对？然后你现在要我把他献作燔祭，把他杀了献给你。亚伯拉罕可以问上帝，你是慈爱的主，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亚伯拉罕可以问上帝，你已经应许我，我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那你为什么把只有一个子孙你又把它拿走？其实亚伯拉罕可以问上帝很多话的，不是吗？但重要的不是亚伯拉罕你能够想出多少话，你可以问上帝多少话，都不是。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情，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把那个孩子献给我，就这样，这就是上帝说的话。所以信心是什么？他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对不对？信心是最后他见证神是死人从死里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他有一个属神的生命，胜过什么？胜过人里面的话，胜过人里面的思想跟意念。这是我们的出路。我们的出路是上帝已经爱我们，最大的慈爱已经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被称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已经有最尊贵的位分，跟基督同得荣耀，同享荣耀的身份，像他的身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在不各样的处境中，特别在艰难的处境中，我们活在真实的指望里。那真实的指望是什么？我再说一次，不是今生的难处怎么解决它，而是将来你我来到基督的宝座前的时候，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我们是没有羞愧的，因为我们有这样坚持的指望，所以我们抓住神的话，耐心的等候，这就是我们的忍耐，圣灵会使它结出果子来。真正要紧的是，在这个处境当中，我们仍然显出我们是与罪隔绝的，我们仍然是与罪隔绝的，我们仍然把我们是神的儿女显露出来。耶稣在地上怎么显露他是神的儿女？使徒们在地上怎么显出他们是神的孩子？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仍然在当中显露出我们信上帝的话。我们信上帝的话，不是用眼见的来证实我们怎么信上帝的话，而是用我们怎么样活出神的话，怎么样爱弟兄姐妹来显明。所以弟兄姐妹，受苦不是一个绊脚石让我们跌倒，受苦乃是一个以罪断绝的契机，更重要的，它是一个生命建造的历程。所以在当中我们相信主建造我们，我们心里而喜乐。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所交通思想的，神的慈爱不在于他解决我们的困境，解决我们的难处，而在于他已经赐下他儿子的生命，并且使我们成为他的孩子。所以总记得，将来我们来到主面前，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在父面前不再有羞愧，我们坦然无惧。患难可能不会马上除去，但我们重要的已经被除去的是 罪跟死的辖制。我们盼望的焦点不是今生的结果，不是，不是。如果你从今生的结果去看摩西的话，摩西有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吗？没有。如果你从今生的结果去看大卫的话，大卫最后怎样？犯罪了。他接棒的所罗门虽然建了圣殿，可是国家也分裂了。如果你看今生的结果，合神心意的撒母耳最后百姓怎样？听他的话吗？不听。百姓要拥戴人出来做王，不是吗？不是。今生的结果不是我们盼望的焦点，我们真正盼望的将应许我们那荣耀的结局。弟兄姐妹，让这个荣耀结局成我们真实的盼望，也实在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主何等的慈爱，让我们称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知道那荣耀的冠冕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你使我们在这世上成为你的孩子，可以与你一同受苦，能够让你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显出来。主啊，这是你对我们的那样的慈爱。主啊，我们常常在处境中飘荡，但你仍然对我们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使我们仍然能够被你保守在信的位置上，能够因信而生，能够在当中知道，主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你的施恩座前。谢谢主，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也是你真实应许给我们的。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